常年期第十一周星期五，忧患和信德。恭读圣马窦福音第六章19-23节。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，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，因为在地上有虫蛀有锈蚀，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，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，因为那里没有虫蛀没有锈蚀，那里也没有贼挖洞偷窃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。眼睛就是身体的灯，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健康，你的全身就都光明。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，你的全身就都黑暗。那么你身上的光明如果成了黑暗，那该是多么黑暗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咱们中华民族啊，是一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民族。5000年的历史历练造就了中国人很强的忧患意识。阴晴圆缺，悲欢离合，天道无常，人心难测，兵荒马乱。没有忧患意识的结果就是被淘汰，被灭掉。特别是作为咱们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民族，春夏秋冬，花开花谢，四季分明，耕种收割，这井然有序的生活节奏啊，也就造就了中国人非常冷静思辨的能力。他们透过天象的变迁去推测历史的脉搏、果运的兴衰以及人世的危机。那么中国人深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一个民族的必要品质，因此从国家到家族，从皇帝到大臣，从团体到个人，这种忧患意识深入华夏文化，简直就是根深蒂固。你看看咱们中国人修房盖屋、存钱囤粮，精打细算，特别是父母为了儿女的未来耗尽心血，甚至为儿孙的前程都计算在内。我想这一点咱们中国人在全世界堪称第一，这也造就了中国人的疲惫和累。虽然这几年由于科技的兴起、国际化的影响，年轻人的心目中忧患意识可能会下降了，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依然扎根在华夏这块土地上。这就是咱们今天的默想。第一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它的来源是什么？第二呢，忧患意识对吗？第三，信德的忧患。咱们先看一下来源啊，上面我们已经说了一点，咱们再说。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呀，不是人类最初就有的，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，也可以说是文明的象征。一个弱小的民族打败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后，比如周朝灭掉了昌朝后，立刻就会生出前车之鉴的忧患危机。前车商朝是如此的强大，铜墙铁壁般的城墙，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，说完就完了。你说我们这个小小的周朝，小小的后车，能又怎能不忧心忡忡呢？大车的今天可能就是我们明天的。于是总结经验教训，加强各方面的修复改善，从皇帝天子本人到他的子子孙孙，都必须要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地活着。因为我们今天所获得的这一切，随时都有可能瞬间瓦解，轰然倒塌。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政治忧患意识，将大比小。因为在中国人呢，国家就等一个家庭， 公卿将相、贵族小康、平民百姓都有各自不同的忧患意识。总之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成了我们中国人的座右铭。但是生活总是残酷的，历史也是无情的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这个大标题啊，总不能挽救中国人国破家亡、妻离子散、民不聊生，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悲惨命运。经历了这些风云惨变，慢慢中国人明白，人的命运并不单靠生于忧患、死于安乐就可以掌握的。于是天命的思想、天意就出现了。天道无常，世道无常，人心无常，天命难测。不过可惜，这些天命无常，中国人在这方面并没有往更深的去探讨，而是所有的研究还是想办法统治世界的江山。因为天命后面就是一身信仰，就要谈天主了。那么咱们第二，咱们看一下，那么这种忧患的意识对吗？首先从本性上看啊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为人的成长、为家庭都是很对的。它使人能够小心，不至于堕落，它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，是人生活生存的基本态度，特别是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。但是另一方面，这种忧患意识也会成为独裁专权、猜测不信、自私自利的元素。因为生于忧患是什么？小心翼翼、如履薄冰。那小心谁呀？那当然首先要小心的就是身边人了。身边人是最危险的，与你最亲的人可能就是你的敌人，推翻你江山的人就是你手下的大臣。所以皇帝要小心的是谁？小心的是大臣。大臣小臣是谁？小心的是他的家庭。你想想，这种小心翼翼破坏的是什么？几乎能够破坏所有的一切，比如信任、忠信、相信、相爱、心情、爱情、友情、亲人、爱人、朋友，在生于忧患面前慢慢的都不见了。当然这生于忧患是指的政治、经济方面的，那么在家庭的生于忧患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危害，但是生于忧患会给一般的老百姓带来过重的压力和疲惫。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在过分的生于忧患的世界中是没有信仰余地的。因为生于忧患的人呢，他人的手是占据一切，聪明智慧将统治一切。生于忧患的人只相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让他放心的东西，至于天主、信德、望德、神明、无形无相的东西，只能成为他们作秀表演的工具。如果这些信仰、宗教、献祭、祈祷能够巩固我们的地业、权力、财富、健康，那可以玩玩，重重样摆设一下。至于相信，那就不可能了。他们也绝对不会将自己的未来、权力、财富、江山交托给天主，信赖给天主，不可能，那样太危险了。并且他们也会举例说明，你看看历史上哪一个君皇帝丢掉了江山，就是因为迷信所致等等。所以他们决然不会信天主，只不过他们也万万想不到，他们的精打细算、政治谋略、密探特务、东西粮厂、各种锦衣卫、铁甲军并没有延长他们的江山，甚至他们过度的忧患反而成了王朝加速灭亡的灭宿器，真是可悲可叹呐。还有从某种意义上，国破家亡、妻离子散、功败垂成，也是天主赐给人反省的机会。主宰人类历史的不是人，更不是中国人常说的历史。历史是人类的故事，故事又怎么能成为故事的创造者呢？人类的历史一定要有一位理性、位格、智慧的神在引领，并且这位大能的神一定是人类历史的希望。因为虽然人类历史充满了黑暗，但是总有光明不断照耀，虽然破碎，总在一次又一次的走向完整。这就说明 天主的手才是人类历史的希望，这就是信德的忧患意识。那什么是信德的忧患意识？基督信仰并没有摧毁生与忧患、死与安乐，而是净化、医治、整合这个思想，也就是使人从本性的恐惧、无信心的忧患中转化成信德的忧患。信德的忧患不是恐惧，这种忧患就是驱散人性忧患的恐惧、自私、无信，使人摆脱捆绑。信德使人跳出尘世间的成败得失的捆绑，这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。因为中国人的问题就是只信今生，不信来世。对中国人，你谈天堂是没有用的，他们信的是眼前的利益，如何升官发财、健康长寿，这些才是重要的。天堂你去找那些快要死的老头老太太们谈吧。这种思想就是在教友当中也很多，他们认为信仰都是退了休的老人们的事儿，妇女儿童的事儿。甚至由此可见，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什么？信德呀。没有信德，中国人就像生活在黑暗世界中的人，又像一列以每小时500公里向着没有目标的狂奔的高铁，跑得越快丧得越快。今日福音的一句话对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。耶稣说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，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健康，全身都光明，但如果你的眼睛有病，你的全身就都黑暗。那么你身上的光明如果成了黑暗，那该是多么黑暗。这眼睛和灯是什么？信德呀。那么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啊理解这个信德忧患的危机呢？我想，第一，小心我们中国人本性的忧患，即被世界上成败得失所捆绑，具体的就是被金钱所捆绑，金钱。并且今天这种本性的忧患已经深入到教会内部，不只是教友们被卷进去，连神父修女难逃厄运。一位神父对我说，这个年头啊，要存点钱，教会如此不景气，万一哪一天有病了怎么办呢？谁管呢？你还有修女对我说，我们修会有没有保障医疗、老年保险？你看看人家其他的修会有房子有地啊，每个姐妹有零花钱又有保险，哎，以后我们怎么办呢？各位教友们，你们平信提的例子咱就不用举了，你们大家更知道我们的信德被吞吃着。我是修会神父，我的初学导师有一天讲，我们修会规定每月神父的零花钱是300，月底300块钱必须花完，算不完要上交，总之不能留私房钱。说了这话，有一个修士讲了他的故事，就是这个修士啊，当时我们每个月是20块钱的零花钱，这个修士舍不得花，他每个月他就买了一辆自行车，用10几块钱。这样每个月呢省下10几块钱来，可是呢，春节聚会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脑袋瓜一热，那次聚会没有骑车去，坐在公共汽车上，小偷就将他一年攒下来的200块钱一网打尽，一个子儿都没有剩，所以他哭丧着脸说，我以后再也不攒钱了。各位教友们，这只是个小例子啊，咱们看看中国这几年多少的富有的人的大起大落，天上人间，一夜暴富，一夜落魄，不就是天主向我们发的信德的邀请吗？先不说我们绞尽脑汁的夜不能眠，能不能赚钱？即便赚了又算什么？秦始皇满足了吗？汉武帝幸福了吗？我想除了担心害怕之外，就是昙花一现的权力，昙花一现的眼福。各位教友们，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为了昙花一现的东西忧患终生呢？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赐给我们信德的忧患，求你驱除那些人性的忧患所带来的恐惧不安，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德，使我们将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